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汉宣帝说过，百姓之所以能安心生活在田园里，而没有叹息怨恨之心，是因为政治清明，诉讼公正。能与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，大概只有那些优秀的郡守吧。这说明地方长官确实是安抚引导百姓的根本。因此，东离子产治理郑国，西门豹治理邺县，颍川黄霸、蜀郡文翁，有的使得官吏不敢欺瞒，有的让百姓怀念恩惠，有的教化移风易俗如同齐鲁，有的政务宽厚平和，这些都是史书记载传颂他们的美德，有能力的官吏以此为标准。晋朝开始建立王业，开创霸业图谋，授予方略，任用贤能，精伟文武。太史年间接受禅让，改换制度，君临天下，继承三代大业，承受百王的大宝，为各项政务劳心，关注黎民百姓，一再告诫地方官员的职责，多次发布忧虑怜悯的诏书，言辞恳切，教诲殷勤，想要使之道端正自身，抑制末业，崇尚根本。在这个时候，可以说农民安居乐业，官吏各尽其能了吧。而皇帝宽厚，足以统治百姓，但明察威严，未能改变风俗，正式刑法因此被私人请托，贿赂公然流行，做官的人以放荡浑浊为通达，即将做官的人以苟且获取为可贵，流荡迷失不知回头，逐渐习以为常。刘毅直言卖官的意见，当时认为他是矫枉过正，观察内时的风俗，难道没有道理吗？到了惠帝、怀帝时期，中原动荡，到了江东，晋朝政出多门，元帝比作少康的兴盛，但王敦作梗，海西公近乎昌邑王的罪过，桓温扰乱纲常，既然权力逼迫是忧患，所以姑息迁就成为风气。在职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，选拔官员的人为他人选择官职，下级官员多是有才华的俊杰，权势地位必定是高门子弟，于是使得贤能官员的政绩仅存而已。虽然又有王导以明察公允辅佐政务，谢安以一代宗臣镇抚雅俗，但外患正盛，内乱正多，他们补救弥缝才免于倾覆，弘扬风气，革除弊端，却没有时间。现在选取那些政绩可称道的人作为良吏传。汝之，字士英，是扶风郡人，世代有美好的品德，是西周的大族。父亲被郭范杀害，汝之在襁褓中流离失所，17岁时移居雍州，专心钻研古籍。郡里推举他为上祭礼，州里征辟他为别驾。魏国车骑将军郭槐任雍州刺史，非常敬重他，举荐他为孝廉，授官郎中。恰逢蜀国丞相诸葛亮侵犯陇右，郭槐又请求汝之任别驾。事情平定后，汝之被推荐到公府，征召为大司马曹真的蜀官，转任临淄侯文学。郑茂向司空王朗推荐，王朗立即加以礼遇任命。后来授官骑都尉、参军事、代理安南太守，升任尚书郎。曹真出京督管官右，汝之又参大司马军事。曹真去世，宣帝司马懿代替他，于是引荐汝之参骠骑军事，转任天水太守。天水郡与蜀地相邻，多次被侵犯掠夺，户口减少，盗贼到处都是，汝之尽心镇守防卫，重新建造城池，几年间恢复了原有疆域，升任广平太守。天水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百姓仰慕他的德性，老幼到京城上书请求留下汝之。魏明帝同意了，又下诏书嘉奖赞叹，以黄霸的美政勉励他，加官讨寇将军。曹爽辅政，引荐汝之为司马。汝之多次有正直的言论、和好的谋略，曹爽不能采纳。等到宣帝起兵诛杀曹爽，汝之率领余众冲开城门，杀出门栓，疾驰投奔曹爽，劝曹爽说，您处在伊尹、周公的地位，一旦因罪被罢黜，即使想牵黄狗还能做到吗？如果挟持天子保住许昌，倚仗大威以与西征召四方军队，谁敢不服从？放弃这个离开，想要奔赴刑场，岂不痛心？曹爽懦弱迷惑，不能采纳，于是受死。汝之因曹爽连坐被下狱，论罪当死，但他口中不为自己辩白，志节不苟且求免。宣帝赞赏他，赦免不杀。不久起用为使持节，领护匈奴中郎将、镇威将军、滨州刺史。因为安抚治理有方，升任大鸿胪。高贵襄公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200户。冠秋简被平定后，按例增加食邑200户，授官扬武将军、 行州刺史。诸葛诞在寿春反叛，文帝司马昭侍奉魏帝出征，征召四方军队，鲁智率领荆州文武作为先锋。诸葛诞被平定，晋爵武进亭侯，又增加10亿900户，升任大尚书，掌管刑狱。常道襄公即位，晋爵台城乡侯，又增加10亿800户，升任兼青州诸军事、镇武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任平东将军。建立五等爵位时，封为阴平伯。武帝司马炎登基，转任镇东将军，晋爵为侯。武帝因鲁智清廉忠诚，行为正直，一向没有住宅，派军兵为他建造房屋50间。鲁智因年事已高，请求告老退位，上表10余次，于是征召为光禄大夫，为特进，赐给立足，门前设置刑马。杨户任车骑将军，于是要把官位让给鲁智，说光禄大夫鲁智洁身自好，清心寡欲，和顺而不苟同，侍奉君主头发白了，始终以礼行事，没有蒙受这个选拔，臣反而超过他，怎么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？武帝不听从，他就是这样被人敬重。太史九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武帝为他举行哀悼，赠送财物有加，谥号真，赐给银田百亩。胡威，字伯武，又名胡皮，是淮南寿春人。父亲胡志以忠诚清廉著称，年轻时与同乡蒋济、朱济一起在江淮间知名，在魏国官至征东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胡威早年就磨砺志向。胡志任荆州刺史时，胡威从京城去探望，家境贫穷，没有车马同仆，自己独自骑驴而行。每到客舍，亲自放驴，取柴做饭，吃完再随同伴上路。到了之后，见到父亲在马厩中停留了10几天。告辞回家，父亲赐给他一匹绢作为行装。胡威说父亲清高，不知从哪里得到这匹绢。胡志说这是我俸禄的剩余，给你作为路费罢了。胡威接受了，辞别回去。胡志的帐下都督在胡威未出发前请假回家，暗中准备行装在100多里外，邀请胡威作伴，每件事都帮助他。走了几百里，胡威怀疑而引诱问他，知道后就拿出父亲赐给的绢给都督道谢，并打发他走。后来通过其他信使告诉胡志，胡志打了都督100仗，革除了他的吏职。他们父子就是这样清廉谨慎，于是名声显著。授官侍御史，历任南乡侯、安丰太守，升任徐州刺史。勤于为政，教化大行。后来入朝，武帝谈到他的生平，于是感叹他父亲清廉，对胡威说你与你父亲谁更清廉？回答说臣不如。武帝说你父亲凭什么胜出？回答说臣的父亲清廉怕人知道，臣清廉怕人不知道，这是臣远不及的地方。武帝认为胡威的话直率而委婉，谦逊而和顺。累次升任兼豫州诸军事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入京为尚书，加官奉车都尉。胡威曾建议当时政事过于宽纵，武帝说尚书郎以下我无所宽容。胡威说臣所陈述的岂在成郎令史，正是像我这一类人才可以严肃教化，明确法令。授官前将军，兼青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因功封平春侯。太康元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史持节，都督青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，其余官职如故，谥号烈。儿子胡毅继承。胡毅字次孙，官至平东将军。胡威的弟弟胡皮，字季响，也有才能，官至益州刺史、安东将军。杜枕，字超宗，是蜀郡成都人。父亲杜雄，任绵竹令。杜枕师从乔州，广泛涉猎经书。周礼征辟不救，任郡公曹使。当时邓艾到达成都，杜枕对太守说现在大军来征伐，必定除旧不新，民府应该躲避，这是保全福运之道。太守于是出城，邓艾果然派他的参军千红亲自到郡。千红问杜枕前任太守在哪里，杜枕正色回答说前任太守通达去留的时机，自动离开官舍以等待君子。千红器重他，命他再任公曹，杜枕坚决推辞，被举荐孝廉，授官建宁令，以德政引导教化大行，少数民族和汉族都心悦诚服。 任满将归，众多蛮族追送，赠送财物很多，杜枕一无所受，离开时如同出道。又授官持阳令，正即为雍州十一郡之罪。百姓生前为他立祠，被处罚的人也没有怨言。累次升任尚书郎，杜枕博闻广涉，奏议博论多被采用。当时夫人李湘也任尚书郎，与杜枕齐名，每当有议论，朝廷没有能超过他们的，号称蜀中有二郎。杜枕后来授官前为太守，很有声誉。应当升迁，恰逢病逝，享年51岁。儿子杜皮，杜皮字长基，周礼举为秀才，成都王司马颖征辟为大将军院，升任尚书郎，参太傅军事。等到洛阳沦陷，杜皮南渡长江，王敦表奏他为益州刺史，将要与宜都太守柳纯共同固守白帝。杜涛派军拦截杜皮，于是遇害。杜皮的弟弟杜秀，字彦颖，任罗尚主簿。周城沦陷，被低贼李湘俘获，享用为司马。杜秀不接受，被杀害。杜皮的次子杜兴举为秀才。杜枕的弟弟杜烈明达政事，举为孝廉，历任平康、安阳令，所到之处有突出政绩，升任衡阳太守。听说杜枕去世，因此上表称兄长的儿子年幼弱小，请求去官，诏命转任前为太守，蜀地人以此为荣。后来升任湘东太守，任成都王司马颖郎中令，病逝。杜烈的弟弟杜良举为秀才，授官新都令、涪陵太守，不就，补任州大中正，去世。窦允，字雅，是始平人，出身寒门，清高尚能自我修养。年轻时在县里任职，逐渐升迁为郡主簿，举为孝廉，授官号为长。勤于为政，鼓励督促种田养蚕，平均调派徭役，百姓依靠他。升任业者，太史年间，诏书说，做官的人能洁身自好，修养自身，然后在公的节操才能保全。自身善行有彰明，即使地位低贱也必定赏赐，这是振兴教化、树立封教的事物。业者窦允先前任号为长，以勤奋清廉被何佑称道，这样的人应当提拔任用，使有德性的人得到劝勉。主管者详细复核查访，有以表彰的。授官临水令，克己立俗，改革政事，世人百姓心悦诚服，都歌颂他。升任巨鹿太守，很有政绩，在官任上去世。王弘，字正宗，是高平人，魏国侍中王粲的从孙。魏时被征辟到公府，累次升任尚书郎，历任给事中。太史初年，任吉郡太守，安抚百姓如同家人，耕田种桑植树，房屋田埂，无不亲自教导示范，趋近事宜，在郡中有突出政绩。司隶校尉石鉴上奏他的政绩，武帝下诏称赞他说，朕考虑百姓粮食的紧急，而害怕天时水旱的运输，日夜警戒谨记，念在于农事。虽然诏书屡次下达，敕令告谕殷勤，仍恐百姓荒废懒惰而损害生产之功。而刺史、郡守、县令未能尽情，致使土地有余力而百姓有余力，常想听到监司纠举能否将刑赏罚，以明劝惩。金司隶校尉石鉴上言，吉郡太守王弘勤恤百姓，教导有方，督促劝勉，开荒5000余顷，而熟田常客勤亩不减，连年普遍饥荒，百姓食不足，而王弘郡界独无匮乏，可称能。赐王弘谷千斛，布告天下，都使闻之。不久升任卫尉、河南尹、大司农，不再有能名，反而更加苛碎，因给罪人上桎梏，用泥墨涂面，放在深坑中，饿不给食，又擅自释放5岁以下刑犯21人，被有司弹劾。武帝因王弘累有政绩，听任以赎罪论处。太康年间，待刘义为司隶校尉，于是检查士人百姓，使车服有不同制度，庶人不得穿紫绛及其绣锦会。武帝曾派左右微服出行，观察风俗。王弘因此又派吏科检妇人内衣，甚至在路上先发。论者认为他晚年谬望，因此被世人讥讽，又因罪免官，后起为尚书。太康5年去世，追赠太常。曹叔，字延远，是谯国谯县人，祖父曹昭是魏国的魏将军。曹叔年轻时就有孝顺的品行，喜欢学习， 善于写文章。太尉王衍见到他后很器重他，调任补阙为临淄县令。县里有个寡妇，赡养婆婆非常恭敬。婆婆因为她年纪轻，劝她改嫁，寡妇坚守节操不肯改变。婆婆怜悯她，偷偷自杀了。亲戚们告发寡妇杀了婆婆，官府进行拷问，寡妇受不了痛苦，于是自己诬陷自己。案件正要判决，恰好曹叔到任。曹叔知道他有冤情，更加详细的追查，完全得到了实情。当时人们称赞他明察。监狱里有死刑犯，除夕夜曹叔巡视监狱，怜悯他们说，你们不幸到了这个地方怎么办？新年是人人所重视的，难道不想暂时回家看看吗？众囚犯都流着泪说，如果能暂时回家，死也没有遗憾了。曹叔全部打开监狱放他们出去，约定日期让他们回来。属官们坚决争辩，都说不行。曹叔说，这些人虽然是小人，但道义上不会辜负我，我自己替诸位承担责任。到了约定日期，囚犯们相继返回，没有违背约定的，全县人赞叹佩服，称他为圣君。曹叔入京任尚书郎，转任洛阳令，仁爱宽厚，判断英明，百姓怀念他。当时天下大雪，宫门夜里丢设行马，众官员检查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曹叔让人逮捕守门士兵，众官员都说不对。曹叔说，宫禁严密，不是外人敢偷盗的，一定是守门士兵用来烧火取暖了。审问他们，果然认罪。后来因病辞官，又担任洛阳令。等到齐王司马炯辅政，曹叔和左司都任记事都。司马炯曾从容地问曹叔说，天子被贼臣逼迫，没有人能奋起，我率领天下一兵心腹王室，如今入朝辅佐朝廷，匡正镇旧时事的艰难，有人劝我返回封国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曹叔说，扫平国贼，匡复地位，古今臣子的功劳，没有比大王更盛大的了。但是道路没有始终兴隆而不衰退的，事物没有永远兴盛而不衰落的，这不仅人事如此，也是天理。我私下承蒙您下问，不敢不尽情说出我的想法，希望大王处于高位时考虑到危险，在满足时想到谦虚，精心选拔百官，存公正之心，摒除私欲，举荐贤能，禁用善人，务必得到有才之士，然后给车徒上油，喂宝马，拱手高一返回藩国，那么上下同庆，我们这些人就非常幸运了。司马炯没有采纳，不久转任中书侍郎。长沙王司马懿任命他为骠骑司马。司马懿失败后被免官，接着遭遇母亲去世，惠帝末年被启用为襄城太守。永嘉二年，高密王司马简镇守襄阳，任命曹叔为征南司马。同年，刘明王友等人聚集部众驻扎在灌军，侵犯掠夺城邑。司马简派参军崔矿讨伐他们，命令曹叔督护崔矿。崔矿是个奸诈凶残的人，欺骗曹叔让他先出战，约定自己作为后援，随后却没有来。曹叔独自与王友在历县交战，军队战败而死。他过去的属吏和百姓都前来奔丧会葬，在路上嚎哭，如同奔赴父母一样。潘金，字世长，是武陵汉寿人。20岁时，郡里征召他为主簿，太守赵兴非常器重他，曾经问道，贵郡为什么叫武陵？潘金说，我们郡本名义陵，在陈阳县境内，与夷人接壤，多次被夷人攻击，光武帝时向东迁移，才得以保全，大家商议改个名称。左传说，止戈为武，诗经称高平曰陵，于是就叫武陵。后来被周礼征召，趁着夜间时问策，抽到不孝字，刺史开玩笑说，征召的士人是不孝之人吗？潘金举起护板回答说，如今做忠臣就不能再做孝子了。他的机敏善变都像这类事。后来太庙建成，周郡都派使者祝贺，潘金禀告太守说，太庙建成，迁移神主，应该去问候，不应该祝贺。于是派潘金写文章让他到京城，作为永久的规定。潘金又被举荐为秀才，到了洛阳。尚书令乐广是潘金同州的人，与他一起谈论了几天，深深赞叹他的才能，对潘金说，你天资过人，可惜没有学习，如果学习，必定成为一代谈论的宗师。潘金被他的话感动， 于是勤奋学习，不知疲倦。当时武林太守戴昌也善于谈论，与潘金一起谈论，潘金借用他的观点，戴昌认为不如自己，笑着打发他走，让他去见自己的儿子戴若思，潘金才尽情发表言论。戴昌偷偷听见，于是叹服说，才能是不能借用的。于是父子二人都认输了。潘金历任巴丘、少陵、全陵三县县令。潘金精通政术，路不拾遗。升任桂林太守，没有就任，回到家乡，50岁时去世。范轨，字彦长，是南阳顺阳人。年轻时到清河游学，于是搬家侨居在那里。郡里任命他为武官院，历任河内郡丞。太守裴凯向来了解他，推荐他为侍御史。调补上古太守，遭遇丧事，没有到任。后来任司徒左长史，转任冯翊太守，很有政绩才能，善于安抚百姓，百姓喜爱他。被征召为少府，初经任凉州刺史，转任雍州刺史。当时西部地区荒芜毁坏，低人羌人践踏破坏，田地桑树没有收成，百姓困苦疲弊，范轨尽心教化引导，劝勉他们从事农桑，所辖地区很依赖他。元康年间，加授左将军，在任上去世。有两个儿子，范广、范质。范广字仲将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官灵寿县令，没有到任。姐姐嫁给孙氏，早死，有个孙子名叫孙迈，范广背着他向南逃奔，虽然遇上盗贼，处境艰难危急，始终没有抛弃他。元帝秉承旨意，任命他为唐邑县令。县丞刘荣因是犯罪，应当处死，郡里弹劾，将他交给县里。刘荣就是本县人，家中有老母亲，到了节日，范广就让他暂时回家，刘荣也如期返回。县衙被野火烧到，刘荣脱掉刑具救火，事情结束后回来自己带上刑具。后来天大旱，米价昂贵，范广拿出自己的粮食赈济饥民，达数千斛，远近流亡寄居的人都来归附投奔他，人口增加了10倍。在任上去世。范质年轻时就有名气，被征辟为大将军院属，早死。儿子范汪另有传记。丁绍，字叔伦，是谯国人。年轻时开朗公正，早年历任清要官职，任广平太守，政事公平，诉讼审理得当，道德教化大为流行。当时河北地区骚乱，没有完整的诚意，而广平一郡四境安宁，因此百姓都喜欢他的法令，而服从他的命令。等到临漳被围困，南阳王司马模处境窘迫危急，丁绍率领郡兵赶赴救援，司马模靠他得以保全。司马模感激丁绍的恩德，在他活着时就为他立碑。升任徐州刺史，世人百姓留恋仰慕，攀附跟随如同回家一样。还没有到任，又转任荆州刺史。随从的车辆有千乘，南渡黄河到达许昌。当时南阳王司马模任都督，留下丁绍，上表奏请转任他为冀州刺史。到镇所后，率领周兵讨伐击败吉桑有功，加授宁北将军、假节，兼冀州诸军事。当时境内劫贼为患，丁绍逮捕并诛杀了他们，号称严厉，河北人畏惧而爱戴他。丁绍自认为才能足以成为人物中的英雄，当官处理政事，每件事都能办成，看待天下之事如同在手掌中运转，于是慷慨有整顿四海之志。这时王俊在幽州势力强大，苟熙在青州势力强大，但丁绍看待二人如同无物。永嘉三年突然得病去世，临终感叹说，这是上天要灭亡冀州，哪里是我的命啊。怀帝下册书追赠他为车骑将军。乔志明，字元达，是鲜卑前部人。年轻时失去双亲，悲哀毁伤超过理智，长大后以德性著称。成都王司马颖征辟他为辅国将军。司马颖击败赵王司马伦时，上表举荐乔志明为舔寇将军、龙绿、合共二县县令。二县百姓爱戴他，称他为神君。部下人张队为父报仇，母亲年老单身，有妻子没有儿子，乔志明怜悯他，停止审理他的案件。一年多后，让张队带着妻子进入监狱，同时暗中放走了他。有人劝张队逃跑，张队说，有这样的长官，我怎么能忍心连累他，就算我能逃脱，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。在监狱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恰逢大赦， 得以免罪。他的仁爱感人，就是这样。惠帝征伐邺城时，司马颖任命乔治明为折冲将军、参丞相、前锋军事。乔治明劝司马颖奉迎皇帝，司马颖大怒说：“你号称明白事理，投身侍奉我，主上被一群小人逼迫，将要加给我不白之罪，你怎么能想让我束手就行呢？共同侍奉的情谊，难道就是这样吗？”乔治明于是不再劝说。不久遭遇永嘉之乱，出仕留要。邓攸，字伯道，是平阳乡陵人，祖父邓英光明正直，刚强正直。钟会征伐蜀国时，认为他才能奇特，从渑池县令召为主簿。贾充征伐吴国时，请邓英为长史，后来教授皇太子《诗经》，任淮南太守。梦见走到水边，看见一个女子，猛兽从背后咬断了他的盘囊。占卜的人认为水边有女子，是乳字，咬断盘囊，是新兽头代替旧兽头，不会到乳阴，就会到乳南。果然升任乳阴太守，后来任中庶子。邓攸七岁丧父，不久丧母和祖母，服丧九年，以孝顺著称，清和平简，真正寡欲。年少时成为孤儿，与弟弟同住。起初祖父邓英有赐给的官职，命令邓攸接受。后来太守劝邓攸辞去王官，想举荐他为孝廉。邓攸说：“这是先人赐予的，不能改变。”曾去拜访镇军贾混，贾混把别人的诉讼案件给邓攸看，让他判决。邓攸不看，说：“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，一定要使诉讼根本没有才好。”贾混认为他很奇特，把女儿嫁给他，被举荐为卓然二品，任吴王文学，历任太子洗马、东海王司马越参军。司马越钦佩他的为人，转任世子文学、吏部郎。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任东中郎将，请邓攸为长史，出京任河东太守。永嘉末年被石勒俘虏，但石勒向来忌惮那些俸禄二千担的长官，听说邓攸在营中，持马召见他，要杀他。邓攸到门口，门吏是邓攸担任郎官时的门吏，认识邓攸。邓攸要了纸笔，写下告辞信。门吏等石勒和悦时，呈了上去。石勒看中他的文辞，于是没有杀他。石勒的长史张斌先前与邓攸比邻而居，看中邓攸的名声操行，于是向石勒称赞邓攸。石勒召他到幕府下，与他谈话，喜欢他，任命他为参军，配几车马。石勒每次东西出行，把邓攸的车放在营中。石勒夜间禁止点火，违犯的人处死。邓攸与胡人车骨相邻，胡人夜里失火烧了车。官吏查问，胡人就诬陷邓攸。邓攸估计不能与他争辩，于是以弟媳散发温酒为由作答。石勒赦免了他。不久胡人深感惭愧，自己绑起来到石勒那里说明邓攸清白，并暗中送给邓攸马驴。众胡人没有不叹息，并尊崇敬重他的。石勒经过泗水，邓攸就砍坏车，用牛马背着妻子儿女逃跑。又遇到强盗，抢走了他们的牛马，只好步行，挑着儿子和弟弟的儿子邓随。估计不能两全，就对妻子说：“我弟弟早死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按道理不能让他绝后，只能舍弃我们的儿子罢了。如果幸运地存活下来，我以后还会有儿子。”妻子哭着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抛弃了儿子。儿子早晨被抛弃，晚上又追了上来。第二天，邓攸把他系在树上，然后离去。到了新郑，投靠李举。三年后将要离开，李举不同意。荀祖任命他为陈郡、汝南太守，闵帝征召他为尚书左丞、长水校尉，都没有就任。后来秘密离开李举，到许昌投奔荀祖。李举非常恨他，过了很久才送家属还给邓攸。邓攸与刁协、周乙一向交厚，于是到了江东。元帝任命邓攸为太子中庶子。当时吴郡缺少太守，很多人想得到这个职位，元帝把职位给了邓攸。邓攸运载着米到郡上任，俸禄不接受，只喝无水而已。当时郡中发生大饥荒，邓攸上表请求赈济借贷，没有等到批复，就擅自开仓救济百姓。朝廷派散骑尝试还疑，余匪慰劳饥民，考察善恶，于是弹劾邓攸擅自发放粮食。不久有诏书原谅了他。 邓攸在郡刑罚正式清明，百姓欢悦，成为中兴时期的好太守。后来称病离职，郡里常有送银的钱数百万，邓攸离郡时不接受一文钱。百姓数千人挽留牵住邓攸的船，船不能前进，邓攸于是稍作停留，夜里出发离去。无人歌唱说，胆如打五谷，鸡鸣天欲鼠。邓侯挽不留，谢令推不去。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他一年，没有被允许，任命为侍中。一年多后转任吏部尚书，吃蔬菜穿破衣，周济急难，赈济匮乏，性格谦和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宾客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，而颇为敬重奉承权贵。永昌年间代替周乙为护军将军。泰宁二年，王敦反叛，明帝秘密谋划起兵，于是调邓攸为会稽太守。起初王敦攻伐都城之后，朝廷内外兵员数目每月向王敦报告。邓攸已经出京在家，不再知道护军事务，有憎恶邓攸的人诬陷邓攸还在向王敦报告兵员数目。明帝听后没有相信，转任邓攸为太常。当时明帝南郊祭天，邓攸生病不能随从，车驾经过邓攸处问候病情，邓攸尽力带病出来拜见。有关部门弹劾邓攸不能参加交际，而在道旁拜见，因此被免官。邓攸每次有进退，没有喜悦或怨怒的神色。很久以后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咸和元年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用少劳祭祀。邓攸抛弃儿子之后，妻子不再怀孕。过江后他纳了一个妾，非常宠爱他，询问他的家世，他自称是北方人，遭遇战乱，回忆父母姓名，竟然是邓攸的外甥女。邓攸向来有德性，听说后感到悔恨，于是不再蓄养妾室，最终没有子嗣。当时的人认为他仁义而同情他，为他说道，上天无知，让邓伯道没有儿子。他的弟子邓随为他扶丧三年。吴隐之，字楚墨，是濮阳鄄城人，魏朝侍中吴质的第六代孙。吴隐之容貌俊美，善于言谈，广泛涉猎文史，以儒雅著称。20岁左右就品行独立，有清正的操守，即使每天很晚才吃豆类食物，也不吃不是自己应得的粮食。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，也不取不义之财。10多岁时遭遇父亲去世，每次嚎啕大哭，路人都为之流泪。他侍奉母亲孝顺谨慎，等到为母亲守丧时，哀伤毁损过度，超越了礼法。家中贫穷，没有人击鼓助哀，但每次哭丧的时候总有两只鹤警叫，到了祥亮的夜晚又有群雁聚集，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他的孝心感动所致。他曾吃咸菜，因为味道鲜美就把它扔掉。他与太常韩康伯是邻居，韩康伯的母亲是殷浩的姐姐，是一位贤明的妇人，每次听到吴隐之的哭声就停下吃饭，丢掉筷子为他悲伤哭泣。之后对韩康伯说，你如果担任选拔人才的官职，应当举荐这样的人。等到韩康伯担任吏部尚书，吴隐之于是得以踏上清要的官阶，脱去布衣，出任辅国公曹，转任参征鲁军事。他的哥哥吴坦之是元贞的公曹，元贞失败，将要牵连祸事，吴隐之到桓温那里请求代替兄长赴死，桓温怜悯他而释放了其兄。于是他被桓温所知遇赏识，授予奉朝请、尚书郎，多次升迁至晋陵太守。在郡中清廉简朴，妻子自己背柴。入朝担任中书侍郎、国子博士、太子右卫帅，转任散骑常侍，兼任著作郎。孝武帝想任用他为黄门郎，因为吴隐之相貌类似简文帝，于是作罢。不久代理廷尉、秘书监、御史中丞，仍兼任著作郎，升任左卫将军。虽然身居清要显赫的职位，俸禄赏赐都分给亲族，冬天没有被子，曾经洗衣服后披着棉絮，勤劳辛苦，如同贫穷百姓。广州地势环绕山海，出产珍奇异宝，一箱宝物可供几代享用，但多有瘴气瘟疫，人们对此畏惧，只有贫穷困顿无法自立的人才请求补任长史，所以前后刺史大多贪污财物。朝廷想要革除岭南的弊端，隆安年间任命吴隐之为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，贾节兼任平越中郎将。距离周至20里的地方，地名石门，有一处泉水叫滩泉， 饮用的会生出无法满足的欲望。吴隐之到达后，对他的亲信说，不见到引起欲望的东西，内心就不会迷乱，越过五岭就会丧失清廉。我明白了。于是来到泉边，舀水饮下，并赋诗说，古人说这水喝一口就会想要千金，如果让伯夷舒淇来喝，终究不会改变本心。等到他在舟中，清廉的操守更加严格，日常食物不过是蔬菜和干鱼而已，帷帐器物服饰都交给外库。当时很多人说他矫情，然而他始终不变。帐下的人尽显于每每剔去骨头留下肉，吴隐之察觉到他们的用意，就处罚并罢黜了他们。元兴初年，下诏说，孝行笃厚于家门之内，清洁砥砺于风霜之中，实在是立身之难事，而君子之美德。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超过常人，俸禄分给九族，克己奉公，节俭超过粗茶淡饭，处在容易引发欲望的地位，而能不改其操守，享用着丰盛珍奇的财富，而家人不换他们的衣服，革除奢侈，崇尚节俭，使南方改观，朕十分嘉许。可晋升号为前将军，赐钱50万，谷物千斛。等到卢循侵犯南海，吴隐之率领激励将士，固守多时，长子吴旷之战死。卢循攻击100多天，翻越城墙放火，焚烧3000多家，死了10000多人，城池于是陷落。吴隐之携带家眷出逃，想奔回京城，被卢循俘获。卢循向朝廷上表说，吴隐之党复桓玄，应该加以杀戮，朝廷下诏不允许。刘裕写信给卢循，命令他遣送吴隐之回来，很久才得以返回。回归的船上没有多余的钱财，到家后只有几亩的小宅院，篱笆围墙低矮简陋，内外茅屋6间，容纳不下妻子儿女。刘裕赐给他车辆和牛，还要为他另建房屋，他坚决推辞。不久被任命为度支尚书、太常，用竹棚当屏风，座位上没有毛毡席。后来升任中领军，清廉简朴不变，每月初得到俸禄，只留下自己所需的口粮，其余全部分给亲族，家人靠纺织来维持生计。时常有困顿断绝的时候，有时2天吃1天的饭，身上常常穿着破旧布衣，妻子儿女得不到一点俸禄。1熙8年，他请求告老退休，朝廷下诏优待批准，授予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赐钱10万，米300斛。1熙9年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吴隐之清正的操守没有改变，多次受到褒奖表彰，从退休到去世，常受到优厚的赏赐和显赫的追赠，廉洁之士以此为荣。当初吴隐之担任奉朝请时，谢石请他担任卫将军主簿。吴隐之将要嫁女，谢石知道他贫穷朴素，嫁女必定会简陋，就下令移动厨房和帷帐，帮助他操办。使者到达时，正看见婢女牵着狗去卖，此外空空荡荡，没有准备。后来吴隐之从番禺回来，他的妻子刘氏带了一斤沉香木，吴隐之看见后就把他扔进了湖亭的水中。儿子吴延之也砥砺清正的操守，担任鄱阳太守。吴延之的弟弟和儿子担任郡县官职的，常常以廉洁谨慎为家法，虽然才学不如吴隐之，但孝悌、廉洁、恭敬仍然没有改变。使臣说，鲁智等人树立旌旗，剖腹任职，施行政令，宣布条规，在世时树立威望恩德，去世后留下仁爱，都被民主赏识，在当时流传美誉。像伯武的洁身自好、勤劳努力，严远的深渊缓誉，邓攸带着干粮去述职，吴隐之引贪权自立精神，晋代贤良能臣，这些人是最突出的。而邓攸抛弃儿子保全侄子，用大义割断私恩，如果力量达不到，自然可以割舍情感，忍受痛苦，何至于事先捆绑儿子，断绝他逃跑的可能性呢？这难道是慈父仁人的用心吗？最终绝后是应该的，不要说天道无知，这恰恰是有知啊。是因为曹氏尽节，冒犯宫门，斩断门栓，宣帝收起雷霆之怒，褒奖忠贞的节烈，难道不是已经在我身上，还想让他骂人吗？赞语说，啊，优秀的宰首继承了前贤的美德，威严如同制服狡猾之徒，清静如同烹制小鱼，只品尝无地的水，只汲取贪泉的水。民风已经顺从，风俗教化由此转变，